第三十九章属灵领袖第一课，专一跟从。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
根据民数记第十三章一节，开宗明义就话俾我哋知，十二探子窥探迦南，不是单单源自百姓的要求，而是摩西按照上主吩咐，从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以色列新一代的精英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福地。如果参考经文里面有关上主说话的记载，我们可以将全段的叙述分成一气呵成的四个部分。
一，打发探子，十二章十六节至十三章二十四节。二，汇报拨译，十三章二十五节至十四章十节。三，旷野漂流，十四章十一至四十五节。四，上主吩咐，十五章一至四十一节。
冇错，记载在十五章一、十七和三十七节那里，这最后三段的上主的吩咐和前面第十四章十一、二十和二十六节那里三段上主的说话，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个都是后话，我们暂且放低不讲住。我们在上一章指出过，面对百姓的怨言和上主的震怒，民数记却是聚焦在领袖身上。第十一、十二章的领袖是摩西，第十三章呢？第十三章一开始就有条不紊这样交代了一份十二支派族长首领的名单，足以见到窥探迦南的事件里面，百姓的领袖已经不限于摩西一位了。在十四章十三至十九节那里，摩西为百姓代求，上主立即就应允了。不过这些都是意料中事，我们应该留意的反而是十二位新一代的领袖，他们的表现究竟又是怎样的呢？摩西嘱咐探子的任务，经文以线形结构记录了下来，详细的排列和相关的经节，大家可以参考有声书附上的笔记，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简单讲，探子的任务就是在这段经文的一头一尾，第十三章的十八节的上和二十节的上，讲的是看那地如何，看那地土是肥美隻薄，其中有树木没有。在里面的一层分别就是十八节的下和十九节的下，要知道的是所住的民是强是弱，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最中心的部分就是第十九节的上，所住之地是好是歹。于是探子就按住摩西的吩咐去窥探迦南了。四十日之后，探子回来了，就如实报告给摩西知道。报告内容有两点，第一，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第二，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当然探子口讲无凭，所以他们就将一挂由两个人才抬得起的葡萄带了回来，足以证明迦南地物产的确富庶。至于人强马壮呢，他们就刻意提到传说中的阿纳巨人族。摩西的吩咐里面最中心的问题，即是那地是好是歹，探子都未曾回答，百姓就已经因为听见有巨人就起哄了。就在这个时间，十二个探子提出了两个南辕北辙 的结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他们一致认为不能上去，因为这里是吞吃居民之地。平心而论呢，十个探子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悲观的判断都不是危言耸听的。相反，加勒主张立刻上去，亦都只不过是重复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他没有反驳同伴有关巨人的情报啊。不过他再三强调的是要以耶和华为中心，他分别在第十四章的第八节、第九节那里强调，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不可背叛耶和华，同埋耶和华主与我们同在等等的劝勉。换句话讲，加勒对上主的信心虽然没有改变外在客观的事实，但是却比他对这些事实可以重新进行评估。上主给加勒最终的评语，正正就是指出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作为属灵领袖，我们除了具备冷静的思考分析能力之外，是不是都需要学习培养专一跟从主的心智呢？十二探子整个事件的记录通常都会停在第十四章，不过如果我们看清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节最后一段，上主吩咐要在衣服钉上水纸作为提醒。十五章三十九节，吕振中译本：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乱跑。在原本希伯来文里面，随从随着就等于跟从，而乱跑呢就等于窥探。这两个字不就是这个事件的关键词吗？边个话第十五章同前面两章毫无关系，只是属于编辑的无端堆砌呢？加勒和约书亚是以色列人中二十岁以上唯一进入应许美地的领袖，他们表现优秀大概不只是因为他们有数千万人不往矣的道德勇气，而是能够在危急关头独排众议。他们这份卓越的表现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上主全心全意义无反顾的跟从。这个就是圣经领袖学启蒙的第一课。